李泌的曾孙李泌，宇文贵的儿子宇文新、宇文恺，侯莫陈崇的儿子侯莫陈颖，侯莫陈崇的哥哥侯莫陈顺，王雄的儿子王谦。李泌，字景和，是陇西成纪人。他的六世祖李振曾任慕容垂的黄门郎，父亲李勇是魏国的太中大夫，被追赠为凉州刺史。李泌年少时就有远大志向，体力过人。当时正值魏国动乱，他对亲近的人说，大丈夫生在世上，应当亲力封刃，平定寇乱，以此求取功名，怎么能庸庸碌碌地按照资历求取官职呢？起初他担任别将，跟随尔朱天光西征，攻破赤水蜀，因功被封为石门县伯。后又与贺拔岳一起讨伐莫齐丑奴，莫齐道洛、王庆云都击败了他们。贼寇都畏惧他，说不要挡在李将军前面。等到尔朱天光前往洛阳，李泌隶属于侯莫陈越，征讨中多次取得胜利。等到侯莫陈越杀害贺拔岳后，周文帝从平凉出发讨伐侯莫陈越。李泌劝谏侯莫陈越，让他解散军队，向周文帝谢罪。侯莫陈越惶恐疑惑，想不出办法。李泌知道侯莫陈越必定失败。周文帝到达后，侯莫陈越就放弃秦州向南出走，占据险要之地以自保。当天李泌暗中与周文帝通信，答应背叛侯莫陈越。到了夜里，李泌就统帅自己的部下，说侯莫陈越要前往秦州，命令大家都整理行装。李泌的妻子是侯莫陈越的姨母，当时李泌被侯莫陈越亲近信任，众人都相信他，人们都四散逃走。李泌安抚他们，于是率领他们归附周文帝。侯莫陈越因此失败。周文帝对李泌说，您和我同心，天下不难平定了。大统初年，李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跟随周文帝平定窦泰，斩杀俘获很多。周文帝把自己乘坐的追马和窦泰所穿的铠甲赐给李泌，又跟随周文帝平定弘农。与齐神武帝在沙苑交战，李泌的军队被敌人冲击，李泌率领部下90名骑兵横向截击，敌军被分割成两部分，于是大败敌军。因功晋爵为赵郡公。大统四年，跟随周文帝向东讨伐洛阳，李泌担任先锋。东魏将领莫多楼戴文率军到达古城，李泌日夜兼程前进，派军士擂鼓呐喊，拖着柴草扬起尘土。莫多楼戴文以为大军到来，于是逃跑。李泌追击并斩杀莫多楼戴文，将首级传送到大军。第二天又跟随周文帝与齐神武帝在河桥交战，身上受了7处伤，于是被俘。他假装昏死在地上，斜眼看见旁边有马，于是跳上马得以逃脱。历任司空、太保、柱国大将军。废帝元年，赐姓屠和氏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太傅、大司徒。等到进宫宇文护执政，朝廷大事都与于景和李泌等人参与商议。周孝敏帝即位，任命李泌为太师，晋封为赵国公，食邑10000户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。李泌每次征讨，早晨接受命令，晚上就出发，从不过问私事，也未曾在家过夜。他秉性沉静高雅，有深远的见识，因此能以功名善终。他在职位上去世，明帝当天为他举哀，到下葬时三次亲临他的丧礼。征发士兵挖墓穴，供给大车、龙旗，排列军队直到墓地，谥号为武。不久追封为魏国公，配享在文帝庙庭。李泌的儿子李耀是长子，因为次子李辉娶了文帝的女儿易安长公主，所以就把李辉立为继承人。起初李辉被赐爵为义成郡公，曾卧病一年，文帝为他担忧，赐钱1000万供他医药费用。魏公第二年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任齐州刺史，跟随文帝西巡，率领公卿子弟另外组成义军。后来承袭赵国公，改袭魏国公。天和六年，晋魏柱国。建德元年，出任凉州总管。当时衢州、彭州的生僚多年侵扰暴虐，李辉到州后安抚他们，他们都来归附。皇帝下诏书慰劳他。李辉的弟弟李衍，字拔豆，年少时专心武艺，慷慨而有智略，在北州做官，任益州刺史，封真襄公。王谦作乱时， 他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梁瑞讨伐平定叛乱，晋升上大将军。隋开皇元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讨平叛乱的蛮人，晋卫柱国，后来被任命为安州总管，因病回京去世。他的儿子李仲威继承爵位。李衍的弟弟李伦最为知名，有文武才能，因为是功臣之子，年少时就担任显要职务，官至司会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河阳郡公，担任出使北齐的正使，在任上去世。他的儿子李长雅继承爵位，娶了隋文帝的女儿襄国公主，官至内史侍郎、河州刺史，检校秦州总管。李伦的弟弟李彦任开府仪同三司、赵郡公，跟随平定北齐，死于滨州。他的儿子李景因为李彦为国事而死，就继承了他的官爵。李耀既然不能继承爵位，朝廷因为李弼功劳重大，封李耀为行国公，官至开府。他的儿子李宽才干谋略过人，从北周到隋朝多次担任将领，官至柱国、蒲山郡公，被称为名将。李弼的弟弟李彪字云杰，身高不满五尺，性格果敢决断，有胆量气概。北魏永安元年，以兼别将身份跟随尔朱荣击败元昊。尔朱荣被杀后，他跟随尔朱兆进入洛阳。等到魏孝武帝西迁，李彪跟随都督袁冰之与齐申武帝交战，战败，于是和袁冰之一同逃奔梁朝，后来得以逃回，晋封晋阳县子。不久担任周文帝的帐内都督，跟随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。李彪当时骑着马，挥舞长矛，冲锋陷阵，身体隐藏在鞍甲之中，敌人看见他都说避开这个小孩。不知道李彪的形貌原本就是这样。周文帝起初也听说李彪勇猛强悍，但没见过他的能力，到这时才感叹，对他说，只问胆量决断如何，何必要有八尺的身躯呢？因公晋爵为公。武成初年，跟随窦卢宁征讨姬胡，晋爵为汝南郡公，出任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没有儿子，以李弼的儿子李春为继承人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又公伯，改封河东郡公。李密字法主，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，文武兼备，志气雄大深远，年少时承袭爵位蒲山公。他收养门客，礼遇贤士，毫不吝啬，与杨玄感是生死之交。后来改变志向，专心学习，尤其喜好兵书，都能背诵。他以国子助教包凯为师，学习史记、汉书，包凯的门徒都不如他。大业初年，被授予亲卫大都督，因病辞官回家。等到杨玄感图谋造反，召来李密，让他和弟弟杨玄挺前往黎阳，作为主谋。李密献上三条计策，说如今天子远在辽东之外，您长驱直入冀州，直接扼住他的咽喉，前面有高丽，后退没有归路，不战就能擒获他，这是上策。又关中四面险要，魏文生不值得在意，如今率领部众尽早向西入关，是万全之事，这是中策。如果就近先向东兜，拖延时间，这是下策。杨玄感说，您所说的下策反而是上策，如今百官家属都在东都，如果不攻取他，怎么能动摇人心？而且经过城池却不攻下，怎么能显示威力？李密的计策没有被采纳。杨玄赶到了东都之后，自认为功业指日可待。等到俘获为福寺，他既不是同谋，出谋划策都持两端。杨玄赶后来让他写檄文，他坚决推辞不肯。李密揣测到他的心思，请求杀掉他。杨玄赶不听从。李密退下后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楚公好造反，却不想取胜，我们这些人如今要成为俘虏了。后来杨玄感将要向西入关，微服寺在晚上逃归东都。当时李雄劝杨玄感赶快称帝，杨玄感以此问李密，李密认为不可以，杨玄感笑着停止了。等到宇文述、来护等人的军队将要到达，杨玄感问李密计策如何。李密说，袁弘嗣在陇右统帅强兵，如今可以扬言他造反，派使者迎接您，借此入关，可以欺骗众人。杨玄感于是采用李密的计谋，号令部众向西到达陕县，围攻弘农没有攻下，向西到达文乡，追兵赶到，杨玄感失败。李密从小路进入关中， 与杨玄感的堂叔杨寻相伴，藏在冯毅杨寻的妻子家中，不久被邻居告发被捕，和他的同党一起被送往杨帝所在的地方。在路上，他和同伙谋划逃跑，他的同伙有很多金子，李密让他们拿出来给使者看，说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金子留给你，希望用来埋葬我们，其余的全都用来报答你的恩德。使者贪图金子，于是答应了。等到出了关，李密每晚设宴饮酒，走到邯郸，夜里住在村中，李密等七人都挖穿墙壁逃跑了。他和王仲伯逃亡到平原贼帅郝孝德处，郝孝德对他不太礼遇，他们遭受饥荒，剥树皮来吃。王仲伯暗中逃回天水，李密前往淮阳，住在村中，改名换姓叫刘志远，聚集门徒教授学业。过了几个月，郁郁不得志，写了一首五言诗，诗写成后留下几行泪。当时有人觉得他奇怪，把这事报告了太守赵他，太守下令县里逮捕他。李密逃到他妹夫雍丘县令邱君明处，邱君明的侄子邱怀义后来告发了他，李密得以逃走，邱君明最终被处死。李密投奔东郡贼帅翟让，于是通过王伯当用计策来求见翟让，他派去劝说个小股贼寇，所到之处都投降，翟让才开始敬重他，召他来商议大事。李密因为兵众没有粮食，劝翟让直接前往荥阳休整军队，取用粮仓的粮食，然后争夺利益。翟让听从了他，于是攻下荥阳。太守寻王阳庆和通守张须陀率兵讨伐翟让，翟让多次被张须陀打败，准备远远地避开他。李密劝翟让列阵等待，李密用骑兵从侧面攻击，大败官军，在阵中斩杀了张须陀。翟让于是让李密建立军旗，另外统帅自己的部众。李密又劝说翟让以扫清天下为事业，让他攻占新落仓，发放粮食来赈济穷困的人。于是在义宁元年春天，和翟让从阳城出发，向北越过方山，从罗口袭击新落仓，攻破了他，开仓赈济百姓。越王杨栋派武奔郎将刘长恭讨伐李密，李密一战就击败了他，刘长恭仅仅自身逃脱。翟让于是推举李密为主，李密在洛口筑城，周围40里，居住在那里。翟让给李密上尊号为魏公，设坛场即位，称元年，任命房彦藻为左长史，秉元贞为右长史，杨德芳为左司马，郑德涛为右司马，拜翟让为司徒，封东郡公。长白山贼寇孟让劫掠东郡，烧毁丰都市，然后返回。李密攻下巩县，俘获县令柴孝和，任命他为护军。武奔郎将裴仁基献五劳归降李密，李密于是派裴仁基和孟让袭击攻破回洛仓，占据了他。不久，郑德涛、杨德芳都去世，李密任命郑挺为左司马，郑前相为右司马。柴孝和劝说李密，让裴仁基守卫回洛，翟让占据洛口，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向西袭击长安，否则别人会抢先。李密说，这确实是上策，但我所统帅的都是山东人，既然看到洛阳还没有攻下，恐怕不肯向西进。柴孝和请求从小路去观察时机，于是和数十名骑兵到达陕县，贼寇归附他的有10000多人。李密当时兵锋非常锐利，每次进入宫院与官军连续作战，恰逢李密被流矢射中，躺在营帐内，东都出兵攻击他，李密的部众大败，放弃回洛仓，回到洛口。柴孝和的部众听说李密战败，各自分散离去，柴孝和单人匹马回到李密处。杨帝派王世充率领江淮精锐士卒50000人讨伐李密，击败了他。柴孝和淹死在洛水中，李密非常悲伤。王世充在洛溪扎营，与李密相持100多天。武阳郡城元宝藏，黎阳贼帅李文相，环水贼帅张生，清河贼帅赵君德，平原贼帅郝孝德都归附李密，共同袭击攻破黎阳仓，占据了他。周法明献出江州、黄州之地归附李密。齐郡贼帅徐元朗、任城大侠徐师仁、淮阳太守赵他等人前后归附的成百上千。翟让的部将王如信劝翟让担任太宰，总管各项事务，来夺取李密的权力。翟让的哥哥翟宽又对翟让说，天子只能自己来做，怎么能让给别人，你如果不做，我来做。李密听说后很厌恶他们。恰逢翟让抵抗王世充， 军队后退数百步，李密与单雄信等人赶去支援，王世充败走。翟让想乘胜攻破他的营寨，恰好天黑了，李密坚决制止了他。第二天，翟让与数百人来到李密处，想要宴饮作乐。他所带的左右亲信都各自去吃饭，各个门都设置了防备，翟让没有察觉。李密引翟让入座，让他射箭。翟让拉满弓将要发射，李密派壮士蔡健从后面斩杀了他，于是杀了他的哥哥翟宽和王如信等人，随从也有被杀的。翟让的部将徐世纪被乱兵砍伤，受了重伤，李密制止了乱兵，徐世纪才得以幸免。单雄信等人都磕头求饶，李密都释放并安慰了他们。于是李密前往翟让的军营，派王伯当、秉元贞、单雄信等人告知杀翟让的缘由，让徐世纪、单雄信、王伯当分别统帅翟让的部众。王世充夜里袭击仓城，李密抵抗并击败了他，斩杀武奔、郎将费青奴。王世充又在洛北扎营，在洛水上建造浮桥，出动全部兵力攻击李密。李密抵抗失利而退，王世充于是逼近城下，李密反击，王世充大败，争着过桥，桥塌陷，淹死数万人。武奔郎将杨威、王辩、霍世举、刘长恭、梁德仲、董志通等都在阵中战死，王世充仅仅得以逃脱，不敢回东都，于是逃到河阳。当夜下大雪，剩余部众几乎死光。李密于是修整金庸旧城，居住在那里，部众三十多万人进攻上春门，留守围巾出战，被俘。李密的同党劝他即地位，李密不同意。等到义军包围东都，李密出兵争夺，刚一交战就退兵了。不久，宇文化及士军叛逆，率军从江都北上直指黎阳，李密抵抗他。恰逢越王杨栋称帝，派使者授予李密太尉、尚书令、东南道大行台、行军元帅、魏国公，命令他先平定宇文化及，然后入朝辅政。宇文化及到达黎阳，徐世纪守卫仓城未被攻下。李密与宇文化及隔水对话，李密数落他说，你本是匈奴奴隶破野头而已，父亲和兄弟都受隋朝恩惠，怎能亲自施行杀戮暴虐，现在如果速来归顺，还可以保全后代。宇文化及沉默不语，低头抬头很久，才瞪大眼睛大声说，和你讨论互相厮杀的事，何必写书信说高雅的话。李密对随从说，宇文化及如此平庸懦弱，却忽然想图谋地位，我应当折断手杖驱赶他，知道他粮食将要耗尽，就假意与他讲和。宇文化及非常高兴，放任士兵大吃，希望李密馈赠粮食。恰逢李密部下有人获罪逃去，投奔宇文化及，详细说了李密的情况。宇文化及大怒，又粮食吃尽，与李密在铜山下交战。从辰时到酉时，李密被流箭射中，在极县停留。宇文化及劫掠吉郡，向北奔赴魏县，将资崇留在东郡，派他的刑部尚书王轨守卫。王轨率郡投降，李密任命王轨为华州总管。李密率兵西进，派济世参军李简到东都朝见，将弑杀皇帝的人于洪达献给越王杨栋。杨栋任命李简为司农少卿，派他召李密入朝。李密到温县，听说王世充已经杀了袁文都、卢楚等人，于是返回金庸城。王世充独揽大权后，就厚赏将士。当时李密军队缺少衣服，王世充缺乏粮食，就请求交易。秉元贞等人各自谋求私利，连忙劝李密答应，李密同意了。起初东都缺粮，归附李密的人每天有几百人，这时得到粮食，投降的人更少了。李密后悔而停止了交易。李密虽然占据粮仓，但没有府库，士兵多次战斗没有赏赐，又优厚安抚新归附的士兵，于是众人心中渐渐怨恨。当时秉元贞镇守洛口仓，生性贪婪卑鄙。宇文温常对李密说，不杀秉元贞，您的祸患不会停止。李密不回答，而秉元贞知道了，图谋背叛。杨庆听说后告诉李密，李密因此怀疑他。恰逢王世充率领全部军队来战，李密留王伯当守卫金庸，自己前往偃师北靠邙山来等待王世充。王世充派几百骑兵渡过御河，李密派裴行俨等人迎战。恰逢天黑，裴行俨、孙长乐、程咬金等十几员骁将都受重伤，李密非常厌恶， 王世充夜里悄悄行动，清晨列阵，李密才发觉。狼狈出战，大败，驰马奔向洛口。王世充夜里包围偃师，守将郑挺被部下翻城投降王世充。李密将要进入洛口仓城，秉元贞已派人引王世充来。李密暗中知道不发做此事，想等待王世充的军队渡洛水一半时然后攻击。李密的侦察骑兵没有及时发觉，等到将要出战，王世充的军队已全部渡过。李密率骑兵逃走，秉元贞献城投降王世充。李密的部队渐渐离散，他将要去黎阳。有人说沙翟让的时候徐世绩几乎死了，他的心怎能保证李密就停止了。当时王勃当放弃金庸城退守河阳，李密从五牢渡过黄河投奔他。李密说，长久以来使各位辛苦了，我今天自杀来向大家谢罪。众人都哭泣不能抬头看。李密又说，各位幸好不抛弃我，应当一起归附关中。我虽然惭愧没有功劳，但各位一定能保住富贵。他的府院柳谢说，明公与唐国公李渊是宗族，有往日的交情，虽然没有参与起兵，但是阻挡东都，切断隋朝归路，使唐国不战而得到京师，这是您的功劳。众人都说是。李密于是归顺唐朝，被封为行国公，授光禄卿。不久奉命出关安抚，到雄州时叛逃被杀死。宇文贵字永贵，他的祖先是昌黎大吉人，迁居到夏州。父亲莫豆干在保定年间因宇文贵的功勋被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夏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宇文贵的母亲当初怀他时，梦见一个老人抱一个孩子交给他说，赐给你这个儿子，使他长寿而且显贵。等到出生，形状像梦中所见，所以用永贵做他的字。宇文贵小时候跟从老师学习，曾经放下书叹息说，男子汉应当提剑骑马以取得公侯之位，怎么能做博士呢？北魏正光末年破六韩拔陵包围夏州，刺史袁子雍绕城固守，任命宇文贵为统军。后来跟从尔朱荣在府口擒获葛荣，加授别疆，又跟从袁天穆平定行搞，转任都督。袁浩进入洛阳，宇文贵率领乡兵跟从尔朱荣有功，封为葛荣县侯，授颍州刺史，入朝担任五位将军，关内大都督。跟从魏孝武帝西迁，晋爵为化政郡公。宇文贵善于骑射，有将帅之才。周文帝又因他是宗室，非常亲近信任他。大统初年，与独孤信进入洛阳。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占据颍川前来投降，东魏派将领姚雄、赵玉、释云宝率兵20000攻打颍川。宇文贵从洛阳率步骑2000救援军队驻扎杨敌。姚雄等人离颍川40里，东魏邢台任祥又率兵40000将和姚雄会合。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，不可交锋。宇文贵说，如果贺若统一旦被攻陷，我们坐在这里做什么？于是进入颍川。姚雄等人逐渐前进，宇文贵率1000人背城列阵与姚雄交战。宇文贵的马被刘建射中，于是短兵布战，姚雄大败，轻装逃走，赵玉于是投降。任祥听说姚雄失败，就不敢前进。宇文贵乘胜逼近任祥，打败了他。释云宝也投降，军队返回。魏文帝在天游园，把金杯放在靶上，令公卿射中的就赐给他。宇文贵一发射中，文帝笑着说，养游记的妙计正应当如此。升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16年，升任中外府左长史、禁卫大将军。探昌王梁弥定被宗人辽干驱逐，前来投奔。又有羌族酋长棒骑铁忽，趁着梁 GC 定反叛之后，占据渠珠川，拥有数千家部众，与魏州人郑武丑一同反叛。周文帝命宇文贵与窦卢宁、史宁讨伐他们，宇文贵等擒获斩杀棒骑铁忽和郑武丑，史宁又另外击败辽干。于是接纳梁弥定，并在渠珠川设置明州。朝廷看重功劳，于是在素板立碑以记录他的功绩。废帝3年，下诏命宇文贵代替尉迟迥镇守蜀地。当时龙州人开府李光义在盐亭反叛，围攻龙州，而龙州人李拓也聚众反叛， 开府张道响应他。宇文贵于是命开府赤奴与慕容周，又令开府程亚攻击李拓和张道，降服了他们，并送往京师，授益州刺史，上位赴任就授小司徒。此前蜀地多劫道，宇文贵于是召集任辖健壮的人属为游军24部，命令他们督捕，从此逐渐平息。周孝敏帝登基，进位柱国，授御正中大夫。武成初年，与贺兰祥讨伐吐谷浑，军队返回，进封许国公，10亿万户就爵位回封给一个儿子，升任大司空，代理小冢宰，历任大司徒，升任太保。宇文贵喜好音乐，沉溺下棋，流连不倦，然而好施舍爱护世人，当时人颇以此称赞他。保定末年，出使突厥，迎接皇后。天和二年，回到张掖，去世，赠太傅，谥号为穆。儿子宇文善继承爵位。宇文善宽厚有武艺。大相末年位置上柱国，封许国公。隋文帝寿善待他很优厚，授其子宇文颖为上仪同。等到宇文善的弟弟宇文兴被诛杀，宇文善一并被废黜在家。宇文善不久去世。宇文颖大业年间位置司农少卿，后来献没于李密。宇文善的弟弟宇文兴。宇文兴字仲乐，幼年聪慧，孩童时与同辈游戏，总是编成队伍，进退行列，无不听从命令。12岁时能左右持射，骁勇敏捷如飞。常对亲近的人说，自古名将只有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被传为美谈。我观察他们的行事，不值得特别推崇，假使与我同时，不让小子独享高名。18岁时跟从北周齐王宇文宪讨伐突厥，因功授仪同三司，赐爵新固县公。韦孝宽因宇文兴骁勇，请求与他一起镇守玉璧，因战功加开府，进爵化政郡公，跟从武帝攻占晋州。北齐后主亲自统兵，六军畏惧，想撤退。宇文兴进谏说，以陛下的圣明威武，乘敌人的荒淫放纵，何往而不克？如果齐人再得民主，君臣协力就不容易平定了。武帝听从了他，于是交战大胜。等到武帝攻陷滨州，先胜后败，武帝被敌人所困，单身逃出。诸将多劝武帝返回，宇文兴勃然大怒说，破城时士卒轻敌，稍有不利何足挂怀，如今破竹之势已成，为何放弃而离去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，第二天再战，攻占晋阳，平定北齐，晋为大将军。不久与乌王轨在吕梁击败陈江吴明彻，晋为柱国，授豫州总管。隋文帝魏显达时与宇文兴情投意合，等到为丞相，恩遇更加隆重。尉迟迥作乱，以宇文兴为行军总管，隋韦孝宽攻击他。当时军队停驻河阳，文帝令高迥乘一马监军，与高迥密谋进取的只有宇文兴一人。尉迟迥派其子尉迟敦在武陟陈兵，宇文兴击退他，进逼相州。尉迟迥派精兵3000埋伏在野马岗，宇文兴率500骑兵袭击，几乎全歼。进至草桥，尉迟迥又据守，宇文兴以骑兵击破，直趋邺城下。尉迟迥背城列阵，大战，官军不利。当时邺城市民观战的有数万人，宇文兴对左右说，事情紧急了，我当以全变之道攻破。于是驱赶观战的人奔走，互相践踏，声如雷霆。宇文兴于是传呼，贼军败了。众军复阵，齐力急攻，尉迟迥军大败。平定邺城后，因功升上柱国。文帝说，尉迟迥倾尽山东之众，连百万之师，攻举无一策，策无全阵，真是天下英杰。晋封英国公，从此常参与军机，出入内侍，缠带之际，宇文兴出了力。后来拜右领军大将军，恩宠更重。宇文兴通晓兵法，治军整齐。当时六军有一件好事，虽非宇文兴所见，下属就互相说，这一定是英公、英国公的法规。他被推崇佩服如此。后来改封四国公。皇上曾想命宇文兴攻打突厥，高迥说，宇文兴有一心，不可委以大军。于是停止。宇文兴既是左命功臣，多次担任将领，很有威名，皇上因此略微猜忌， 因罪遣去官，与梁士彦亲近，多次往来。梁士彦当时也怨恨，暗中图谋不轨。宇文新对梁士彦说，帝王岂有常理，互相扶持就是。你在蒲州起事，我一定跟从征讨，两阵相对，然后从中联结，天下可图。谋泄被诛，家属没官。宇文新的弟弟宇文恺，宇文恺字安乐，在北周因是功臣之子，三岁时赐爵双全伯，七岁晋封安平公。宇文恺年少时有气量，诸兄都以弓马自达，唯独宇文恺好学，博览群书，通晓文章，多才多艺，是名公子。累迁御正中大夫，仪同三司。隋文帝为丞相时，加授上开府、进师中大夫。等到登基，诛杀宇文氏，宇文恺也将被杀。因与周皇室本质不同，又因兄宇文兴有功，所以被赦免。后来拜迎宗庙副监、太子左庶子。宗庙建成，令封赠山县公，即迁都。皇上因宇文恺有巧思，下诏命他兼任迎新都副监。高炯虽总领大纲，繁琐规划都出自宇文恺。等掘开渭水通到黄河以通漕运，下诏命宇文恺总督此事。后来拜莱州刺史，很有能名。因兄宇文兴被诛连累，除名为名在家，很久不得调任。恰逢朝廷因鲁班故道长久断绝不行，令宇文恺修复。不久皇上见人受功，右仆射杨素说宇文恺有巧思，于是命他检校将作大将。一年多后拜人受功监，授仪同三司，不久为将作少监。文献皇后去世，宇文恺与杨素迎见山陵，皇上认为很好，恢复爵位安平郡公。杨帝即位，迁都洛阳，以宇文恺为迎东都副监，不久升将作大将。宇文恺揣摩皇上心意在于宏大奢侈，于是东都制度极尽壮丽。杨帝非常高兴，进位开府，拜工部尚书。等到修筑长城之役，下诏命宇文恺规划度量。当时杨帝北巡，想向戎狄炫耀，令宇文恺造大帐，帐下可坐数千人。杨帝非常高兴，赐物千段。又造官封行殿，上面可容纳卫士数百人，可离合下面施轮轴，推移迅速，有如神功。戎狄见了无不惊骇。杨帝更加高兴，前后赏赐不可胜计。这时要恢复古代明堂制度，议论的人都无法决定。宇文恺广泛考证各种书籍，制作了明堂图样上奏，又用张衡的魂像以三分为一度，裴秀的余地图以一寸为千里，我的这张图以一分为一尺，推算并扩展它。又引用当时议论的人，有的把奇景当作重屋，有的把袁枚当作龙洞，都是主观猜测，事情没有依据。现在记录下这些疑难问题，为他们做通顺的解释，都拿出证据来相互阐明。陈宇文恺谨慎地按《淮南子》说，从前神农治理天下时，雨水按时降落，五谷繁茂种植，春天生长，夏天茂盛，秋天收获，冬天贮藏，每月查省，每季考察，年终进献贡品，按时尝谷，在明堂祭祀。明堂的制度有顶盖而没有四方墙壁，风雨不能侵袭，干燥潮湿不能伤害，顺着次序进入。臣认为上古时代质朴简略，创立了典章制度。尚书帝命宴说，帝王承天命，设立五府来尊崇上天，重视天象。赤色叫文祖，黄色叫神斗，白色叫显祭，黑色叫选举，青色叫灵府。注释说，唐虞的天府、夏代的世事、殷代的崇屋、周代的明堂都相同。诗子说，有于是叫总章。周官考功记说，夏后氏的世事，唐的南北长度是二七，东西宽度是四修一。注释说，修是南北的深度，夏代用不来度量，整个唐的南北长度是十四步，它的宽度增加四分之一修，那么唐的宽度是十七步半。陈按三王时代，夏代最古老，从质朴趋向文雅，按理应该逐渐宽大，为什么夏代的事比殷代的唐还大？比较形状来讨论，道理恐怕不是这样。既说唐修二七，博四修一，如果夏代用不来度量，那么应该是修七步。注释说，今唐修十四步，这是增加了季的文艺。因周二代的唐 唯独没有家字，就是义理类别不同。山东的里本善字加上二气的字，为什么殷代没有增加寻的记载，周代缺少增加言的意义？研究其中的旨趣，或许不是这样。校对古书并没有二字，这是桑间庸俗的儒生凭感情加减。黄图议论说，夏后氏增加他堂的大小144尺，周人的明堂认为是在两柱之间。马公的话只论及堂的一面。根据这个为标准，那么三代堂的基址都是方形，得到上图的制度。各种书所说的都是下方，正玄注释周官，唯独持这个说法，不仅与古制不同，也违背了理文。寻找文艺推求道理，深恐不恰当。石子说，殷人养馆。考公记说，殷人重屋，堂修七旬，堂高三尺，四阿重屋。注释说，他的修是七旬，五丈六尺。仿照夏周，那么它的宽度是九旬，七丈二尺。又说，周人明堂夺用尺何言，东西九言，南北七言，堂高一言，五室每室二言。礼记明堂位说，天子的庙父庙重言。正玄注释说，父庙就是重屋。注释玉藻说，天子的庙和禄寝都像明堂的制度。李图说，在内室之上建起通天观，观高81尺，得到宫的数，他的声音低沉，是君主的象征。大代理说，明堂古代就有，一共九室，每室有四户八友，用茅草盖顶，上圆下方，外面的水叫壁拥，红色门户，白色窗友。堂高三尺，东西九仞，南北七言，他的宫方300步。凡是人类疾病、六畜瘟疫、五谷灾祸，都产生于天道不顺，天道不顺产生于明堂不修饰，所以有天灾就修饰明堂。周书说，明堂方112尺，高4尺，台阶宽6尺3寸，室在内方100尺，室内方60尺，高8尺，宽4尺。坐落说，明堂太庙禄寝都有四啊重炕重廊。孔氏注释说，重炕类洞，重阔类屋。李图说，秦明堂九室12阶各有所在。吕氏春秋有12堂，与月令相同，都不论尺寸丈数。陈案12阶虽然与礼不合，1月1阶并非没有道理。黄图说，堂方144尺是坤的侧数，方形象征地。屋圆梅直径216尺是乾的侧数，圆形象征天。是有九宫，效法九州。太是方6丈，效法阴的变化数。12堂效法12月。36户效法极阴的变化数。72友效法五行所得日数。8达象征8风，效法8卦。通天胎直径9尺，效法乾以9覆盖6。高81尺，效法黄中99之数。28柱象征28宿。堂高3尺，土阶3级，效法3统。堂4面5色，效法45行。殿门距离殿72步，效法5行所行。门堂长4丈，取太室的2/3。墙高没有遮蔽日光的有6尺，在外。殿圆方形，在水内，效法地阴。水环绕在外，象征4海，圆形效法阳。水宽24丈，对应24节气。水内径3丈，对应静礼经。武帝元丰2年在汶上建立明堂，没有事，外面大致依此制度。泰山通义现在已失传，无法辨别。元始4年8月在长安南门建造明堂，壁拥，制度如礼仪。一殿4面为墙，门有8冠，水在外周围有堤，土壤高。4方汇集，建筑30天。5年正月6日辛未，开始祭祀太祖高皇帝以配天。22日丁亥，在明堂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。以及先贤百辟亲事中有功绩的，于是按等级祭祀。亲自扶助3老5更，袒露臂膀割生肉，跪着进献。于是颁布时令，宣扬恩泽。诸侯宗室、四夷君长、匈奴西国世子都进贡诸暨。李图说，建武30年建造有堂， 堂上圆下方。圆效法天，方效法地。十二堂效法日辰，九世效法九州，八窗象征八风，八九七十二效法一时之王。是有二户，二九十八户效法土王十八日。内堂正坛高三尺，土阶三级。湖泊史注释汉官说，古代清庙用茅草盖，现在用瓦盖，瓦下垫茅草以保存古制。东京赋说，于是营建三宫，颁布政令常规，富庙重屋，八达九房，造舟清池，水势浩大。薛宗注释说，富重庙富，是说屋平富重洞。续汉书祭祀志说，明帝永平二年在明堂祭祀五帝，五帝座位各自在其方位，皇帝在位都如南郊的位置，光武帝位在清帝之南，稍后退面向西，各用一牛犊，奏乐如南郊。陈岸是说，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，我将我想用羊用牛，根据这个是准备了太牢的祭祀。现在说一牛犊，恐怕与古制不同，自尽以前没有吃尾，其门墙壁水一律依照本图。晋起居住裴伟议论说，尊祖配天，其意义明显，庙宇的制度礼具未分，只可建一殿以隆重祭祀，其余杂碎都废除。陈岸天垂是天相，圣人效法他，毕庸的心既然有图状，竟是刚健，不符合天文，既缺少重楼，又没有避水，空堂违背五事的含义，直殿违反九阶的记载，非古制七天多么过分。后卫在北台城南建造圆墙，在避水外，门在水内独立，不与墙相连，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，不依古制，世间通向为错处多，其事都用凿垒，极其狭窄简陋。后卫岳志说，孝昌二年建立明堂，议论的人有的说九世，有的说五世，下诏决定用五世，后来元差执政又改为九世，遭遇战乱未建成。宋起居注说，孝武大明五年建立明堂，其墙宇规范仿照太庙，只十二间以对应七数。一汉问上图仪，设武帝位，太祖文皇帝对祭，鼎祖伏轨，一律一庙里。梁武帝即位之后，依宋时的太极殿作为明堂，无室十二间。李仪义说，祭祀用纯色，七祖瓦尊在郊外有文采，在庙中质朴，只一线用清酒。平定陈之后，陈亲眼看见，于是量步数，记录尺寸丈数，还看到焚烧后的残柱毁坏之余，入地一丈，仍然如旧。柱下用樟木作夫，长一丈多，宽四尺左右，两两相并，共安放几层。工程所在是在郭内，虽然低洼狭窄，不合规模，但祖宗之灵得以隆重祭祀。周齐二代缺而不修，大享的典礼于是没有依托。自古明堂图只有两本，一是宗周、刘熙、阮慎、刘昌宗等所作，三图大致相同；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所作，李图有本不详传人。陈远寻经传，庞求子史研究众说，总传经图，其样用木制作，下为方堂，堂有五室，上为圆官，冠有四门。皇帝同意他的奏议。适逢辽东之战，事情未实行，因杜辽的功劳，晋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同年死于任上，皇帝很惋惜，谥号康。传东都图记二十卷，明堂图义二卷，释仪一卷，流行于世。长子宇文如同，任由其位；少子宇文温，任岂不成务郎。侯莫陈崇，字尚乐，代武川人，其祖先为魏的别部，居住在库湖真水，祖父侯莫陈元以良家子镇守武川，一而定居在那里。父亲侯莫陈兴任殿中将军、羽林监，后因侯莫陈崇助功勋，追赠柱国、太保、清河郡公。侯莫陈崇少年骁勇，善骑射，谨慎诚实，少言。十五岁时，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讨葛荣，后随贺拔岳入关，攻破赤水蜀，又随贺拔岳力战，攻破万四丑奴。侯莫陈崇与轻骑追赶逃敌， 到荆州长坑追上。贼未成列，侯莫陈崇单骑入贼中，在马上生擒莫骑丑奴，于是大破贼军。封临荆县侯，吉贺拔月被侯莫陈越杀害，侯莫陈崇与诸将同谋迎接周文帝。周文帝到军中，袁州刺史使归还为侯莫陈越守城。周文帝派侯莫陈崇袭击使归，直到城下，随即占据城门。当时李远兄弟在城内，先知侯莫陈崇来，内外鼓噪，伏兵全部起来，于是擒获使归斩之。以侯莫陈崇行袁州事，仍从平侯莫陈越，令封广武县伯。累迁仪同三司，改封彭城郡公。从秦窦泰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、战河，又令讨平击胡，累战皆有功，晋为柱国大将军。六官建立，拜大司空。周孝敏帝登基，晋封梁国公，加太保，历任大宗伯、大司徒。保定三年，从武帝姓袁州。当时帝夜还京师，私下奇怪其故。侯莫陈崇对亲近的人长生说，我近日听卜筮者说，晋公今年不利，车驾今忽然夜还，不过是晋公死耳。于是都传开，有人揭发此事，帝及诸公卿于大德殿责备侯莫陈崇。侯莫陈崇惶恐谢罪。当夜，宇文护派使将兵到侯莫陈崇宅，逼令自杀。葬礼如常仪，谥号造。宇文护被杀后，改谥号庄敏，子侯莫陈瑞嗣位，位至柱国。从武帝东伐，率众守太行道，滨州平定，受上柱国。仍从平业，拜大司马。隋大业初，因罪召刘沛岭南。侯莫陈瑞弟侯莫陈颖。李颖自尊道，年轻时有气量，风度神采出众，被同辈人推崇。魏大统末年，因父亲军功，赐爵广平侯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周武帝时，跟随滕王宇文游攻打龙泉，文成叛乱的胡人。李颖与柱国窦卢济分路进军，李颖孤军深入500多里，攻破3座营栅。在此之前，姬胡叛乱，经常掳掠边境百姓做奴婢。至此，诏令胡人中如有隐藏良民者处死，没收其妻子财产。有人说，有良民被胡人村落隐匿，窦卢济准备诛杀他们。李颖说，将领在外，军命有时可以不执行。这些胡人本来并非全部反叛，只是被逼迫威胁而作乱，现在安抚他们，自然可以不战而定。如果立即诛杀，反而会让他们互相惊恐，造成的祸患不小。不如召集他们的首领，把隐匿良民的事情交付他们，让他们自己交出首犯，那么胡人就能安定。窦卢济听从了他，胡人争相投降归附，北方因此安定，升任司武，加镇威中大夫。隋文帝受禅即位，加授上开府，晋爵升平郡公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随秦王杨俊从鲁山道出兵，与行军总管段文镇渡过长江，安抚聚集归附的人，又升任瀛州刺史，很有人政。后来因与秦王杨俊交往获罪，被免官。送行的百姓无不流泪，于是共同立碑颂扬李颖的清白德行。后来被任命为行州刺史。仁寿年间，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视安抚山东，平定李颖为第一，皇上下诏褒扬。当时朝廷认为岭南的刺史县令大多贪婪卑鄙，蛮夷怨恨反叛，精心挑选清廉官吏，于是征召李颖入朝。皇上和他谈论往事，十分高兴，当天就升任他为大将军，任命为贵州总管，17州诸军事。到任后，大力推崇恩德信义，汉人和夷人都心悦诚服。隋炀帝即位后，李颖的兄长梁国公李瑞因事被流放边疆，朝廷担心李颖心中不安，征召他回京师，后来任命为衡山太守。同年，岭南、闽越大多不归附，炀帝因李颖先前在贵州有人证，被南方信服，任命为南海太守，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定。儿子李乾惠最为知名。李崇的兄长李顺，年轻时豪迈侠义，有志向气度，起初侍奉尔朱荣任统军。普泰元年，封穆县子，后来跟随魏孝武帝入关。李顺与周文帝同乡，向来友善，而且李崇先在关中， 周文帝见到他非常高兴，进爵彭城郡公。到梁 GC 定为逼河州时，任命李顺为大都督，与赵贵讨伐击败了他，随即代理河州事务。大统四年，魏文帝东征，李顺与太尉王蒙、仆射周惠达等人留守长安。当时赵清却反叛，王蒙与周惠达侍奉魏太子，出驻魏北。李顺在魏桥与贼军交战，多次击败他们。魏文帝回师，握着李顺的手说，魏桥之战卿有特殊功勋，便解下自己所配的金漏玉梁代赐给他。蓝齐州敌人福安寿于是率领部落1000家归附。当时李顺的弟弟李崇又封彭城郡公，于是改封李顺为河间郡公。六年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代理西夏州事务，改封平原郡公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拜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同年去世。李崇的弟弟李琼历任荆州总管，上柱国，封修武郡公。李琼的弟弟李凯因军功赐爵下蔡县南。李崇因平原州功绩赐爵灵武县侯，诏令允许转授给李凯。孝敏帝即位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天和年间任司会中大夫。建德二年任出使北齐的正使。王雄，字胡不头，太原人。父亲王伦因王雄显赫的功勋被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安康郡公。王雄仪表魁梧，年轻时就有谋略。魏末跟随贺拔岳入关，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孝武帝西迁，封临真县伯。大统年间进爵武威郡公，多次升迁至大将军，代理同州事务。恭帝元年赐姓可平氏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授少傅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年晋封雍国公，食邑万户，出任荆州总管。保定四年跟随进攻宇文护东征，到达邙山，与北齐将领胡律明月交战。王雄撤退逃跑，身边的人都逃散，箭又用尽，只剩下一名奴仆和一支箭。王雄持槊距胡律明月不到一丈多，说，可惜你不能杀你，只能活捉你去见天子。胡律明月回身射中王雄额头，王雄抱马逃回营地去世。追赠史持节、太保、同华等20州诸军事，同州刺史，谥号为忠。儿子王谦。王谦字赤万，性情恭敬谨慎，没有其他才能，因父亲功勋封安乐县伯。保定二年，父亲王雄封雍国公，将武威郡公转封给王谦，安乐伯转封给第三弟王振。王雄死后，朝廷认为王谦父亲阵亡，特别加以疏宠，授柱国大将军，袭爵雍国公。建德五年，武帝东征，王谦奋力作战，进位上柱国。建德六年，授益州总管18州诸军事。到宣帝驾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任命梁瑞为益州总管。当时王谦派司路贺若昂奉表进京，贺若昂返回详细陈述京城之事。王谦因父子受国家恩典，想要图谋匡复，于是起兵设置官员。总管长史以服前，益州刺史达西济劝王谦凭险观望变化。龙州刺史高阿那公为王谦谋划三策，说公亲自率领精锐直指散关，蜀人知道公有秦王的节操，一定会各自效命，这是上策。出兵凉州、汉中以观望天下，这是中策。坐守剑南、发兵自卫，这是下策。王谦参考采用了中策和下策。梁瑞未到大建，王谦先派兵镇守始州。隋文帝即任命梁瑞为行军元帅，征发力奉文、秦、成等州兵讨伐他。王谦所任命的柱国达西济、高阿那公、大将军以服前、杨安、任俊、侯熙、景禅等部众号称10万，全力进攻利州。总管楚国公窦卢济抵御了近40天。达西济等各军听说梁瑞将至，部队溃散。王谦任命的大将军符子英攻打巴州，又被刺史吕真击败。梁瑞乘其疲弊，纵兵深入。达西济、以服前秘密派使者到梁瑞处，请求作为内应以赎罪。王谦不知达西济、以服前背叛自己，仍令他们守成都。王谦先前没有谋略，而且所任用的人多数不称职， 等到听说梁瑞军突然到达，惶恐不知所措，于是亲自率军迎战，又用达西计，以福前的儿子为左右军。行军数十里，左右军都叛变，王谦逃奔新都，县令王宝抓住并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达西计，以福前率成都投降。隋文帝因达西计，以福前是首谋，下令在蜀地集市上杀掉他们，其余部众都散去。高阿那公不久也被诛杀。使臣论曰，李必怀有辅佐时局的谋略，遇到兴起的时机，缔造基业艰难，深得恩遇，在外宣扬功绩，在帐中竭尽谋划，不只是攀附成名，也是才能谋略自取。侯莫陈密遇到风云际会，奋起灵毅，想要封住函谷关，将要割据鸿沟，一个月之间部众数十万，威行万里，声动四方。虽然事情上未能成就兴亡伟业，命运上违背天意，但雄名得以振扬，何其壮烈。然而性情轻浮狡诈，最终导致覆灭，本是应当的。宇文贵身负将帅之才，蕴含刚锐之气，遭遇丧乱，尝尽险阻，自己做到高位，也值得称道。宇文兴武艺出众，名高一世，到晚年遭遇祸患，虽说是鸟尽弓藏，但也是气满则轻，被杀并非不幸。宇文恺学艺兼通，思理周详，规矩之巧妙，可与公输班、王耳相比，当时有缺漏都取法于他。他营造仁寿宫，营建洛阳，追求始祖宠幸，穷奢极欲，使文皇失德，炀帝亡身，危乱的根源大概也由此而来。至于考察书传，确定《明堂图》，虽然意思过于牵强，也有可观之处。侯莫陈崇以勇猛强悍之气，逢战争之时，轻骑打开高平城门，单骑和长坑之敌周旋，以宏才远略，攀附龙凤，功勋卓著，位居上宫，而见识不如明哲，最终以凶死终结。可惜啊，王雄身居左命之位，王谦受宠列于山河，到奋起秦王，志在匡复社稷，虽然忠君之孝未能彰显，但与贪图俸禄苟且偷生的人不同。当初魏孝庄帝因尔朱荣有辅佐拥戴之功，拜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，位在丞相之上，尔朱荣败后，此官遂废。大统三年，魏文帝又因周文帝建立中兴之业，开始命他担任此职。此后功劳参赞左命，声望实际都重的人也居此职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担任者共有八人。周文帝总领百官，都督中外军事。魏广陵王元兴是元氏一卿，只在恭敬从容罢了。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，分掌禁军，承担爪牙御武的重任。当时荣盛无人可比，所以如今称门阀者都推八柱国家。现在将十二大将军一并记录如下：史持节、太尉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、少师、陇西郡开国公李虎。史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宗师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兴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宗伯、赵郡开国公李弼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马、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寇、南阳郡开国公赵贵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空、常山郡开国公于景。史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傅、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，与周文帝并为八柱国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保、广平王元赞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淮安王元玉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齐王元阔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平原郡开国公侯莫陈顺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七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张武郡开国公宇文导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雍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、高阳郡开国公达西武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阳平郡开国公李远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范阳郡开国公窦卢宁。史持节、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化政郡开国公宇文贵。史持节、 大将军、大都督、荆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柏林郡开国公贺兰祥。史持节，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陈留军开国公杨忠。史持节，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齐州诸军事、齐州刺史、武威郡开国公王雄。这就是十二大将军。每大将军统领二开府，共24员，分团统领，这就是24军。每一团有一同二人，自行督率，步编入护冠，总共12大将军。15日上班，则门卫森严，昼夜警戒；15日下班，则教练旗帜，演习战阵，没有其他赋役。每兵只备弓刀一套，每月检阅，甲、朔、戈、弩都由官府供给。自大统16年以前，12大将军之外，念贤及王思政也拜大将军，但念贤任牧守于陇右，王思政出镇河南，都不在领兵之列。此后功臣位置柱国及大将军者众多，不限此等级，无所统御。六柱国、12大将军之后，有以位次继承掌管其事者，但德望向来在诸公之下，都不得列入此例。